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弟兄姊妹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啊。这个查经法的内容呢是比较深的，而且呢有系统，不过呢每一集都是独立的。我们好好为自己祷告，读经研经是我们一辈子的功夫，神必帮助你。那在上一回的查经法当中，我们一次过的讲完了预言的七个类别，分别是审判的讲论、祝福或拯救、祸灾神谕、挽歌、辩论、审讯和象征性的行动。好，先知书呢是以摩西五经的律法作为基础的，而先知生活的年代呢则是不同的王朝，所以呢列王记和历代志上下自然就成为历史背景了。如果弟兄姊妹呢对律法还有列王的历史越加熟悉呢，你查考先知书呢就越加容易的。
对的，今天呢文慧杨丹就先讲一些先知书的一些特征，无论是预言的类别也好，先知书的特征也好，都是查考这类文学题材的根基的，根基踏实的，那我们才可以继续来建造那个上面的功课。
嗯，先知所讲的信息呢都是来自于神直接的启示啊。先知书的卷首一般呢都记载着先知是如何获得神直接的启示，有的时候呢会记载蒙召的经历，大部分呢甚至明确的记载具体的时间和地点。所以呢先知书所记录的并不是呢先知个人思想，而是来自于神的信息。
无论是针对着以色列或者其他的国家的内容啊，它内容呢有可能是宣战、咒诅或者祝福的，先知自己呢都没有自由来选择，因为呢经上就说了，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这句话是彼得说的，记录在彼得后书的2章21节。
先知书的特征呢是可以分为两方面的，第一呢是勇敢的去批判现实当中的社会，第二呢是描写未来世界的美景。那我们会逐一的来看这些意思啊。
第一方面提到了勇敢的来批判现实的社会，这和历史背景呢有密切关系的。巴比伦和亚述呢分别在公元前的586年和公元前的722年消灭了南国的犹大还有北国以色列。由于先知呢是在这南北国的时期兴起的，所以可以推断说先知书基本内容一定是围绕着犯罪和刑罚的。
那么先知呢在当时的社会上虽然不是改革家，却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，经常强烈的揭发还有批评时代的弊端，勇敢的提醒神的选民要谨守律法，同时呢又高举神的公义和慈爱，劝诫百姓呢要立即悔改归向神。
弟兄姊妹，您可以想象到先知在那种环境当中，当他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会遇到什么事情吗？
那当然是不受欢迎的。
对呀，
那么先知呢敢于挑战君王，别人不敢讲的，但他们却受到圣灵的催逼，直接的就指出君王百姓的错处，那愿意悔改的就会听先知的话，而顽固的百姓自然的就会恨恶先知了。
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4章24节也为这事做了见证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
那么先知呢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往往是感情丰富，从字里行间呢就可以看到他的悲痛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是在向自己的民族传递将会遭到神的审判的信息。
耶利米先知呢是一个爱国的先知，他终日流泪，盼望可以重建国家，所以呢我们就给耶利米一个称号叫做流泪的先知了。
而弥迦先知呢也是一个很热爱民族的人，他曾经呢在几个犹大王的统治下生活，当他看见全国充满了邪恶的时候，他悲痛万分。那么弥迦呢为了唤醒百姓，他就呢大声哀嚎，赤脚露体而行，又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。那这是弥迦书1章8节说的。
弥迦在整卷书当中详细的来指责了犹大的罪行，包括了欺负孤儿寡妇，商人呢就用不法的天平和砝码骗人等等，以至于神十分的愤怒。
那么弟兄姊妹，神的确是充满慈爱的，他要求了属他的人要按照他的要求来生活。刚才提到的两项罪行都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经常犯的，甚至呢有可能呢不把这些当作是罪了。
弥迦在六章的八节就指出神对世人永恒的要求，世人呐、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这句话呢，不但指出神的要求，更表达了当时的社会情况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这些教导在今天仍然是合用的。我们如果呢耳朵发沉，听不见这种的呐喊，只顾自己的事情，不顾别人，不学习彼此相爱，也是不蒙神悦纳的，结局恐怕和当年的以色列国犹大国同样的悲惨。
这就是杨丹想起了阿摩斯书啊，阿摩斯先知他对以色列民的警告。阿摩斯书的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，阿摩斯就从神那得到启示说，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，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，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响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
那么刚才呢，我们所说的就是先知书的第一个特征，勇于批判社会。现在我们要来说第二个特征，刚好相反，是描写未来世界的美景。眼前的现实虽然让先知失望，他们对未来却是乐观的，深信呢，在灾难过后必然会有复兴。
对，乐观的态度呢，就是预言的特色之一。弥迦书是一个简单而又贴题的例子，就写出了对和平的渴望。
弥迦书四章一到二节就描写了众人一起敬拜耶和华的情景。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
在弥迦书的四章的三到四节呢，他就进一步的表达出各国放下了刀枪和平的图画了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。那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。
这段经文呢，和以赛亚书的二章二到四节呢，几乎是完全相同的。弥迦和以赛亚呢，是在同一个时期做先知的。我们从这两个先知的描写当中呢，就可以看到，当时的社会情况的确是很混乱。但另外一方面，这些的例子呢，也证实了先知们对社会问题是有敏锐的观察力的。
弟兄姊妹，除了要知道这个先知书的两大特征之外呢，还得留意先知书的一些风格，这就是查考圣经内容很大帮助的。
先知书呢，通常是用两种不同的题材写成的，不同题材自然会有不同风格。先知呢，在平铺直述的时候，通常会用散文。而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，则会用诗来抒发情绪，所以呢，每个先知呢都是诗人。
平铺直叙的范围包括了先知的自传、历史的事件，还有意象等等。当传达神给百姓信息的时候呢，一般都会用到诗。诗呢，是希伯来文学的最大的特点。当主耶稣教导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也是用了诗的题材。
那么诗的比重呢，在先知书呢是相当大的，有的先知书呢甚至全部都是用诗的题材写的，例如约珥书、俄巴底亚书和拿鸿书。
无论是叙述的散文还是抒发的诗歌，都是先知喜欢用的一种的描写的手法。那他呢也是非常喜欢用象征的，有时候甚至是用末句来示范的。
就是象征性的手法啊。
对，
例如呢，以赛亚书在开场的时候呢，就立刻带出呼天抢地的情绪，那么用了一连串鲜明的对比，天和地，动物和儿女， 索多玛、俄摩拉和西安、耶路撒冷等等。这些紧密的对比呢，其实是在表达神的标准和百姓的行为有天渊之别。
以赛亚书的文学技巧呢是反复多变的，所以呢有人就称呼以赛亚是先知中的莎士比亚。
看完了先知书的特征啊，不能说看完，是听完了啊。
对。
那么下一回呢，我们就会进入先知书的释经原则，这是最实用的部分，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不要错过。
它不是地图，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。
它也不是指南针，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。
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。